俄空军图战略轰炸机坠毁，美向乌克兰援助草案文本公布。美国动用否决权，阻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阿根廷申请成为北约伙伴国。中共野心受挫，所罗门亲中省长竞选连任失利。中国近半数城市下沉紧，2亿7千万人受影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在俄乌战争处于不利地位的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空中攻击日前再传出捷报。乌克兰空军防空飞弹部队首次和国防情报局合作，摧毁了一架俄罗斯图22M3 战略轰炸机。另外有消息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法案草案文本已经公布，正等待20号的表决。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认为，北约盟国将会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另外6套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俄罗斯空军一架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19号上昼完成任务之后，飞返机场途中，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边疆坠毁。机上4名机组人员紧急弹射逃生，其中3人目前已经获救，相关单位正在搜寻最后一位机组人员。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通过 Telegram 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他们摧毁了这架图22M3， 这架是俄军用来搭载 KH-22 巡航飞弹来攻击乌克兰和平城市的远程战略轰炸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架轰炸机在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之后没几耐，就在境内南部边疆区坠毁。俄方说，事发的时候该轰炸机并没有挂载弹药，而且坠落的地点是无人区，坠机之后并没有造成地面的损失。俄罗斯国防部坚决认为，事故的原因是因为该轰炸机发生技术方面故障导致。而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 GUR 发表了一段乌克兰的防空操作员操作装备的影片，同时表示该架图22M3 是由乌克兰防空操作员在距离乌克兰大约300公里处击落，最后在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坠毁。而乌克兰军队是使用同击中俄罗斯 A-50 预警机相同的方式击中该轰炸机。轰炸机坠落人口稠密区附近的田野嗰阵，爆炸成一团火球。据资料显示，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价值4亿美元，图22M 热火战略轰炸机是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一款超音速可变后掠翼的长程战略轰炸机。截至现时为止，仍然有60架图22M3 在俄罗斯航空太空军服役。而家被击落，对乌克兰来讲亦都是一场胜利。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正在争取美国议会通过一项有160亿美元用于支援乌克兰的援外法案。他表示，如果我们不保护乌克兰将会失败，因此全球安全系统将会被摧毁，世界上所有国家将会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否则将会有很多冲突，好多咁样嘅战争，最终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众议院正在艰难咁进行微妙嘅两党合作，争取呢个周末投票批准价值950亿美元嘅一篮子对外援助计划，用于向以色列、乌克兰同台湾以及其他几个国家嘅安全项目提供援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呢个星期启动咗一项推动该法案嘅计划。他表示，那是我们这个星期将会向世界发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渴望完成它。另外有消息指，美国准许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法案草案文本已经公布，重点包括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生效之后尽快向乌克兰移交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如果总统认为系统移交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可以推迟移交。同时总共将会拨款610亿美元 其中232亿美元将会用于补充向乌克兰提供的国防物资和服务，113亿美元用于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138亿美元购买用于国防目的的最新武器系统、商品和服务等等。而德国总理索尔茨认为，北约盟国将会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另外6套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有分析认为，盟国看起来正在等待美国对乌克兰一篮子计划采取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整个乌克兰战略就毫无意义。联合国安理会4月18日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一事进行表决。美国18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正式会员资格，直接阻止了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据路透社报道，由15名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对193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关于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会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安理会决议需要至少9票赞成，而且没有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否决的情况下才能够通过。15个安理会成员国之中，12票赞成，英国和瑞士2票弃权，美国动用了否决权。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大力支持两国方案，今次投票并不意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承认巴勒斯坦只能够来自各方的直接谈判。美国认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最快途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进行直接谈判。美国官员说，联合国在纽约采取的不成熟行动，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也都不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赞扬了美国动用否决权。以色列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在投票前表示，感令人非常悲伤，因为投票只会助长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主义，导致和平几乎不可能达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立即发出声明，谴责美国的否决是不公平、不道德和不合理的。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在投票之后情绪相当激动，他向安理会表示，这项决议未获得通过的事实不会摇动他们，他们不会停止努力。4月18日，阿根廷米莱政府正式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迈出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国的第一步。阿根廷国防部长佩特里星期四在北约总部正式向北约副秘书长杰亚纳提交加入申请。佩特里转交了阿根廷总统米莱给北约的信件，表达成为北约伙伴的愿望。双方并且就北约和阿根廷之间的伙伴关系进行了会谈。杰亚纳说，阿根廷在拉丁美洲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欢迎阿根廷今日提出的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请求。他说，北约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合作，促进和平和稳定，更密切的政治和实务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两位领导人就欧洲和拉丁美洲安全挑战交换了意见。杰亚纳欢迎阿根廷在支持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食品、药物和对难民的支持。北约和阿根廷的政治对话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阿根廷曾经为北约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以及科索沃的和平支持行动作出贡献。目前北约在拉丁美洲的唯一伙伴国是哥伦比亚。任何关于加入北约成为正式伙伴关系的决定都需要所有32个成员国达成共识。阿根廷总统米莱一再表示，他希望同西方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北约现有32个会员国、9个伙伴国，包括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兰等。阿根廷如果成为伙伴国，亦都能够得到北约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有评论认为，阿根廷现任总统由抛弃社会主义、拥抱自由市场到接近北约，每一样都是正在远离某个大国的信号。 中国近年致力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影响力，19号遭遇重大挫折。所罗门人口最多的马来塔省一名亲中省长在全国选举中落败。法新社报道，所罗门岛选举委员会表示，帮助中共在马来塔省迅速扩张影响力的分离确定在竞选中落败，寻求连任失利。中共持续在所罗门群岛扩大影响力的同时，马来塔省就反其道而行，多年来拒绝接受中方的援助或者投资。但是现任省长芬尼在2023年就任省长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中共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曾经赞扬芬尼对中共的坚定支持，并且承诺为所罗门群岛铺设新公路，提供更好的网络服务等种种好处。芬尼近日更加同江苏省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但是现在确定无法连任，协议估计会受影响。前马来塔省长苏达尼始终反对该国总理索加瓦雷政府在外交上承认中共和台湾断交的决定。苏达尼执政时期曾经阻挡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马来塔岛兴建迫切需要的手机电信发射站。早前选举开始的时候，苏达尼公开表示，令人担心的是中共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外界怀疑中共在幕后干预，导致苏达尼在2023年被迫下台。所罗门群岛目前仍然计算紧地方和全国选举的选票。所罗门今次大选竞争激烈，备受各界关注，和中国的关系无疑是选战核心议题。根据科学期刊19号一份卫星雷达观察研究，中国大陆近半数城市正发生中度至重度的下沉，45%的城市每年下沉超过3毫米，16%的城市每年下沉超过10毫米。背后原因不单止是过度抽取地下水，还有城市建筑重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令中国沿海地区更容易遭受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高达2.7亿人的生活正在在下沉的土地上高。据路透社 CNN 报道，中国大陆过度抽取地下水是造成地面下沉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度抽取地下水会令到地下水位下降，进而导致上面的土地下沉。这种情况还会因为气候变迁变得更加严重。另外，城市建筑的重量也正在不断增加。沉积物的重量加上建筑物的重量，长年累月将土壤压得越来越紧密，导致土地下沉。依据数据，中国大陆都市人口大约9亿，而在之中大约有29%的都市人口住在下沉的土地上高，计算起来大约有2.7亿人。而住在每年下沉超过10毫米地方的人数大约是6700万人。不单止这样，地面下沉带来的影响通常在沿海地区更加严重，因为同时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而面临破坏性洪水的风险。研究指出，由于地面下沉和海平面上升，中国大陆大约1/4的沿海地区将会低过海平面。天津、上海和广州周边地区都有这两大问题。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敖祖睿的研究团队表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土地下沉，也都可能对城市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地面下沉到现在造成中国每年超过75亿人民币的损失，在下个世纪接近1/4的沿海土地可能就会低过海平面，令到过亿人面临更大的洪水风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